哎，现在年轻人谁还开电视啊？我没有认识一个人是看电视的，你知道吗？没有人再去真的会守住那个电视的时间，好像八点播什么戏，然后在那边看。这个其实是源自于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非常的朝九晚五啊，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黄金档，所以对他们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选时段来看。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推出的全新的中文财经资讯平台财经，今是今天的今，这是由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是能杰跟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在以前的时代呢，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这篇作文的时候啊，都是写一些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师啊、等等的这种
都是专业人士。
对，但近十年来呢，做这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有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啊，就是随着这个社群媒体如 Instagram、Facebook 啊、YouTube 催生了这个注意力经济之后呢，现在的小孩啊，你问十个小孩他们的志愿是什么，可能会有五个到六个跟你说他想当 YouTuber。
对，真的耶，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们的我的志愿都填上了 YouTuber 这个字啊。那么 YouTuber 或者是说网红这个职业呢，最近给我们大家觉得很像有一点点负面的印象。那么其中的原因呢，当然包括了有个别的 YouTuber， 比如说 YBB 的赌博，而且还有涉及犯法的行为，这些新闻其实都还蛮负面的。那么早前也有一组做探险内容的 YouTuber， 为了这个他们的一些愚人节目的一些内容，就欺骗大众说他们的成员在深山野岭拍摄的时候迷路了。
对，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的 YouTube 圈最常给人诟病的就是常常做这种 prank， 或是一些他们私德上会有一些问题，或是炫富的这个部分。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些个别的案例啦，不能够一概而论。而我觉得其实社会上对于 YouTuber 之所以会有一种浅浅的鄙视哈，用的词用的有点重啊，但我觉得那个根属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职业的门槛很低。它就不像是传统的一些专业人士，像律师或医生，你需要寒窗苦读很多年你才能够加入。基本上呢，我们从一个比较低要求的角度来说，现在你只要一台不错的手机，可能苹果手机11这样，你就可以拍摄影片了。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他们看到网红就会说，诶，你说网红好像很好赚哦，那我其实也可以啊，会有这种心理的这种小小的鄙视链这样子。
但事实上到底是如何呢？如果你说是在十多年前 YouTube 还有这个 YouTuber 这个词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工作刚刚兴起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很像是个你知道路边的阿狗阿猫，或者是招牌随便砸下来砸中一个人都可以火，都可以串起啊。但是这几年来，其实我们发现说，随着越来越多人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自媒体的产业其实让我们发现很像是越来越专业化，而且是分工是越来越细。过去可能你可以兼职来经营 YouTube， 当一个 YouTuber， 你可以是一个人的团队，但是现在你要靠自己个人单打独斗，然后来靠 YouTube 赚钱，似乎是蛮有难度的。
对，因为现在的整个 YouTube 竞争，你看过去可能都是一些个体户在经营，但现在是专业团队在经营，他们有专门的剪辑师，有专门的这个主持人，然后甚至有 marketing team， 就是他仿佛其实已经是一个公司，只是他不在传统的平台当中去运行，而是投入到这个 YouTube 的创作当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 YouTube 的演算法非常讲究，就是你应该要多更新。如果你过去一个星期上一支影片可能还可以就是维持那个热度，但到现在的话呢，你可能一星期你上一支影片算是非常非常少了。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讲到回来 YouTuber 它的本质的要求大家觉得门槛很低，但其实不然，因为它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通才，特别是你是一个人刚起步的时候，你没有钱去请别人嘛。那首先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发想内容，发想内容过后呢，你要编辑成文字，然后想好影像怎么呈现，之后呢你还要去摄影，还有收音也不能差嘛，现在大家都差我就划掉了哈。有了这些元素之后呢，你还要会剪辑，然后加特效，就超多的这个感觉。
所以其实洪耀你说通才我是完全认同的啊，不只是在这个网络的界面或者是在这个技术的层面去操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可能不为人知的一些部分，包括了 哪怕你的这个影片红了起来，
对，
你受了欢迎，然后也被这个观众所认可，但是要如何变现，这个是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事情。这个变现它其实就关乎到你要如何跟厂家来谈业配，然后做 marketing， 做 sales， 然后谈价钱啊，这些要如何去对接。比如说我们是做内容做了很久的人，
嗯，
但是每次遇到说我们要去跟客户面对面的时候，过去的我啦，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抵触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跟客户见面之后，我会觉得越来越自在。但是你知道，很多做内容的人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谈钱的，
对，
或者不喜欢跟客户去碰面。但是自媒体或者是 YouTuber 的这个工作或者这个行业呢，就逼得很多人他要做创作，然后他一方面他也要去面对客户。
嗯，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这个荣幸啊，邀请到其中一个马来西亚，我觉得他的风格啊叫做独树一格的这个YouTuber 的创办人，或者说是主持人，他就是呢新闻报报看的 Lucas 卢卡斯。Hey， 那其实不瞒大家讲，我跟卢卡斯的这个交情呢，算是蛮深厚的，因为我本身其实是新闻报看的创办人，只不过就做了两年之后，我觉得活不起来，我就不要做了，结果我一走了，这个频道就火了，一直到去年的五月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订阅数就从原本的两万人飙到现在的将近是13万人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也简单介绍看这个新闻报刊的频道啦。它基本上是一个将很艰涩的这个时政议题呢把它变得有趣啊，变成脱口秀的这样的一个频道啊。那在一众的这个生活电玩饮食等等的这些其他的 YouTube 的类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定位也非常新颖的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欢迎这一位也就是红药离开之后就马上火红起来的新闻报报刊的重要的幕后推手卢卡斯，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啊，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可以来到 BFM 财经啊。就是我以前讲到这个中文啊，本地的这种财经台，我只能够听这个 City Plus 啊，只是听 City Plus。可是后来听了这个 BFM 财经之后，我就发现哈啊，确实只能听 City Plus 啊。然后哎，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怎么可能有人听了这个 BFM 之后还想听 City Plus， 对不对啊？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听 BFM， 没有啦，开玩笑。
好，这段我们肯定会剪。掉啊，
好，那卢卡斯接招了哈。那我第一题首先想要问的就是哈，在你在去年的时候不是发布了一个影片嘛，叫《大马的 YouTube Channel 真的很烂》，好，真的很烂
吗？
的这个
吗？
妈啊，
有一个问号。
OK OK， 好，很小心啊哈。那
害我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其实对于大马 YouTube 圈的评价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发展到怎么样的一个产业环境？特别是跟美国跟台湾这个相比。
欸，其实我首先我先讲我的那个内容啊，其实是从另外一个创作者身上得来的，他叫做认真的建宏。那我觉得其实他讲的很对，因为马来西亚的 YouTube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野蛮生长，他更像是一群学生所做的学生的作品。我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感悟呢？是因为我最近啊前几天我才去参加了一个我不能讲是谁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公布的流程，但是我就去参加了他们拍的那种东西啊，拍的那种喜剧，那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就是完全不同的层次的啊。如果我们以前看一些 YouTuber 的这些内容的话，可能就是拿一个镜头在家里面拍，或者是穿校服拍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可是我去到那个 production house， 我去看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被吓到了，就是他们的剧本已经是写的这么厚一叠，然后所有的机位啊、相机都是用拍电影的等级去拍，然后一个演技要不同的就是机位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所有的灯光啊，然后那个化妆师啊、服装啊、绿幕啊，还甚至是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户外的场地，总之就是高度高度专业化。对我来讲，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度专业化的一个 production team， 然后我就被吓了一跳大跳，我就讲哇，那报报看真的是应该要投资一点钱再买一些器材身上，因为我平时是不太想要买太多贵的这种镜头还是什么，可是我去了一次之后，我就发现哇，不能，人家已经高度专业化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就是我看现在有很多做喜剧的一些 channel， 就是 YouTube channel， 他们实际上呢，我老实讲啊，不可能起得来，不就是对我来讲很难很难，99%是没有办法超越 其实最顶级的很像地青，它已经摆在那边卡在那个位置，用最专业的 production house 去做的时候，你如果还奢望观众的审美会倒退到像以前这样子，看你在就是在平时在家里那边耍白痴啊，拍一些你就是比较低成本的喜剧的话，他的那个审美啊是退不回去的。
嗯，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去阐述说，大马的 YouTube 圈跟国外的 YouTube 圈的一个对比。
嗯，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看的这种自制化的内容啊，我们叫做客制化内容，因为它不是跟传统媒体比较。传统媒体因为它要照顾大众，所以它不能够，比方讲喜剧，它不能够太低俗啊。所以我们单纯以客制化内容，也就是 YouTube 这条赛道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到呢，就是台湾啊、美国啊，已经是来到了非常专业化的程度，可是马来西亚其实还没有。
嗯，
我只能讲在不是每一个领域都有啊，像是难得出了一个地青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 team 啦，也是慢慢朝向专业化去走，但是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它跟五年前就是我们那种学生的时代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也就是讲其实你也觉得说马来西亚在 YouTube 的产业虽然是比台湾跟美国慢，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慢慢碰到那个竞争很激烈跟专业化的那个触角。刚刚有提到跟传统媒体做一个相比，有人说这个 YouTube 就是未来的电视，那以后电视可能大家都不看的，这句话你认同吗？其实
这个我以我的这个有利益冲突啊，因为听这个广播全部都是老板啊，我不可能叫他们去电视打广告，没有啦，开玩笑。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最大的这个一个可以帮助到各位这个中小型企业的一个部分，其实是恰好就是跟大家聊怎么去利用自媒体来做更多的这个 branding 或者是商业的推广。老实讲这一块我反而能够比较帮得到。 OK， 那我回到刚才我们聊的这个电视跟这个 YouTube 的对比好了。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我是说你觉不觉得未来呢，大家不会看电视，大家都看 YouTube？
其实不用未来，现在年轻人谁还开电视啊？我没有认识一个人是看电视的，你知道吗？真的没有。
嗯，
我们买电视机来都是看流媒体啊 ，streaming 啊 ，Netflix 啊 ，HBO 啊 ，Prime Video 都是看这些的。嗯，没有人再去真的会守住那个电视的时间，好像八点播什么戏，然后在那边看。这个其实是源自于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非常的，就是朝九晚五啊，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黄金档。可是现在哪里可能？现在我只是讲年轻人就好，很多时候都是我都不知道他们的空闲时间应该算是哪一个时间。所以对他们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选时段来看。所以流媒体才会崛起，所以 YouTube 才会崛起。嗯，我觉得像以前电视台那种按照时间表的这种模式啊，老实讲，真的是就是一过多十年之后啊。十年过后的未来人再看回现代，大家蹲在电视前面啊，到七点了，我们要开这个电视来看，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他一定是这么觉得，他就觉得哇，我们怎么可以活在那种年代？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不是讲传统媒体一定会被淘汰啊，我只是讲说电视这种模式会被淘汰，但是传统媒体它可以转型成为流媒体也好，它可以跟所谓的新媒体做结合也好啊，我觉得只要它能够把握这种浪潮，其实传统媒体它可以做的比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它可以做的比新媒体还来得好。为什么我讲尤其在马来西亚？是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马来西亚是没有太多这种专业化的媒体的这种机构在的，所以呢，你只要稍微专业一点，尤其是传统媒体，它有大量的资源，摄影棚、灯光、摄像机，节目策划、业配啊，它有这些东西，它一进去，它就很快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啊。这个是我对马来西亚传统媒体的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传统媒体人其实是有抱持着自己的一种叫什么 pride， 就是自傲啊，骄傲啊，他是觉得哦，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东西呢？那我不就跟 YouTuber 一样吗？啊，那个部分反而是阻碍 传统媒体能够就是打赢 YouTuber 的那个最关键的原因。
嗯，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传统媒体他们在转型到串流媒体的过程当中是非常 struggle 的，
嗯，
是蛮困难，而且成功的例子真的不是很多。可能在国外 有看到蛮多成功的经验，就是电视台转成 YouTube， 但是在国内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哦。那当然这个转型的成功与否，它通常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变现，就是它是不是能够盈利的。
嗯，
那其实卢卡斯我想要就是请教你，就是你觉得现在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一个运营当中，其实我们有蛮多 YouTuber，嗯，但是你觉得我们的整个的盈利的模式现在是成熟的吗？除了现在目前像 YouTube 平台的分红之外，那我们是否在马来西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这个成熟的盈利模式呢？
这个问题哦，老实讲，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寡头垄断的一个概念，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的那种 YouTuber， 大的 influencer， 他基本上是可以占完你市面上看到一切广告的资源，他基本上可以占完，欸，很夸张。就我举我很喜欢啊，裴勇啊，真的是这样子。裴勇的广告啊，他都不用出影片啊，就在 IG PO。 当然经营 IG 很难啊，我没有讲这个不好，我只是想说就是哪怕是他身边的很像那种Danny 啊 Michio 啊，他们其实也是借助裴勇的这个公司的广告资源，我听裴勇讲的啦，我看他的采访讲的，就是慢慢的下流下去的。所以其实很夸张，就是在马来西亚其实他还算是属于一个厂商没有什么选择的阶段，你要找 influencer， 你要找一个可以带起年轻的浪潮，你只能够找我们，我们就是最最专业的，我们有一堆的数据去做支撑。你看我们以前的 sales 带来多少的 boost up， 我们以前的这个部分做的多好多好，然后包括就是他们有专业的这些联系人，还是我觉得有过往的战绩，以及他们可以就是把一些艺人拉到自己的这个门下之类的，这些其实是其他的 YouTuber 做不到的。
嗯，
他没有办法在盈利跟借业配这件事情上面专业化，他一旦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跟这种大的这种我们叫做大 IP 大集团去做对比。所以你会发现到就九成以上的钱其实都是流入到大的这种 IP， 像小的 YouTuber 呢，老实讲是比较困难的，是比较难，价钱可能也会被压。但是我最近有发现一些趋势，就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讲，他们叫做 marketing team，这种 marketing team 他很像讲李欣怡，他最近有做 needle，虽然他没有要找我我也不知道这应该
要来跟他喊话一下吗
不要啦，开玩笑开玩笑，我们有讲这个有机会再联络，但是你会发现到具有这种崛起的一种小的我们叫 agency 的公司，我其实也是有接洽几个，我之前也有一些广告是通过 agency 公司带来的。那 agency 公司其实就是去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抗这种比较大的 IP 的一种方式，因为 agency 公司就是提供了我们刚才讲接业配专业化的那个部分，包括记录你的数据啊，记录你的销量等等。然后他们会做的事情也比较像分散工这样子，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个 gig，我们有一个工那我们就分给几个 YouTuber 这样子做这种部分的 agency 其实也在慢慢起来。其实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ntifi， 还有Moderno， 还是我忘了叫什么名，他们其实是一个 APP。 那这个 APP 是怎么运作的呢？就是你是一个厂家，你进去讲我有50000我要打广告，那他就会把你这50000分给不同的 KOL。 然后那个 APP 也是你只要在 IG 上面有一定的粉丝，或者是你是一个 YouTuber， 你就可以去注册成为他的 KOL 他是一个变成一个平台啦， KOL 的平台，让你们去打广告。那这个是我发现到有这样子的趋势了。
对，
但是老实讲也不是很成熟因为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它上面的广告其实也没有很多就是你我放了就是我的 profile 上去没有人要我不要啦开玩笑。
其实在这段时间就因为要访问你，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看你的影片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你最近的好几集的作品，然后我也发现你有非常稳定的这个业配。那其实
最近很多
对，那就是这么多的业配跟你确定你要讲很多吗？
我最近真的啊，这不能
很稳定，很稳定的业配。那在这么稳定的业配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业配都能够为你的客户带来 sales 呢？你觉得能够为他们带来 sales 的这个关键是什么？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小型企业，他们都想找 influencer， 结果呢，他们就只是发了一些 free product， 然后他就拍照，但其实很多粉丝就他只喜欢那个人啊，不一定会把情感羁绊也连接到那个厂商。所以我就承接这个 Isaac 的问题，真的能够带到 sales 吗？
我有一些是 OK， 我们要明白，我们打广告的时候有两种思路，一种是 branding， 另外一种才是真的是 conversion， 就是你要换成 sales。 那其实你要换成 conversion 之前，你要做很多的 branding， 你才能够 conversion， 就是你要撒网撒很多，你才能够收网。我其实最近有接到一些业配，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难。我觉得我自己挺良心的，我觉得我换不到销量，我会直接拒绝。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也不是讲，如果对方只是要 branding， 那我会接。但如果很像讲，我接到了一个产品，比方讲他今天要卖，我不知道，可能要卖一个医疗用品，我不知道了哈。然后我就问他，哎，这样你是要做什么 branding 还是 conversion？ 如果他是讲哦，我要爆单。然后我再看一下，哦，这个医疗用品卖的有点贵。然后你有给 offer 吗？你有没有给 offer？ 你有没有要给 promotion？ 然后我的族群感觉年轻人又跟这个医疗用品比较远，相隔比较远的时候，我就拒绝掉了。是这样的情况，除非他给很多钱。但是我会直接跟他讲啦，就是讲我没有办法，我不确定有多少销量的，因为我这样子看上去我感觉不是很多。你懂我意思吗？我会直接跟他这样讲。那确实就是这样子啊。可是有一些人，他很像讲一些面膜啊，或者是一些产品，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很表明，就是哦，我没有 care 销量，我要做 branding，我要我这个品牌跟 Lucas 这个人连在一起，我要让大家明白，就是我们的品牌是关心社会的。很像我们最近的 Sports Click， 他就 sponsor 我们做了一个劝大家要打疫苗的影片啊，这种它就是要 branding 啊。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品牌有更多的对社会的关怀。OK，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selling point， 我们包包看的一个卖点，就是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实证议题。那他要 branding， 他没有要销量，那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压力，我就可以接这个业配。但如果讲要销量的话，这个部分就是很多企业可能要注意的部分哈，就是要怎么讲，你要配合你要配合那个 KOL， 你不能够期望 KOL 直接给你带来销量，而是要怎么样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讲，我最近有在做一个 Good Morning 的业配，我就是会跟他要求，这样你要给折扣，你要给可能5%到10%的折扣，这样给我们专门的粉丝一点福利，这样再加上 Good Morning 之前有做过很多 branding， 他们有请过李宗伟来做代言之类，他们有做过很多 branding， 那他来到我这边，哎，一看有 5% 的折扣，那就会有很多人买。确实是还不错啦， 我只能讲应该是有回本，就是他给我的业配钱是有回的，应该是这样啦。我们这个星期天再会结算一次。 But anyway， 就是对我来讲，我是有帮，就是很，我会很明确对方的目的，要 branding 还是要 conversion。 那如果是 conversion 的话，我觉得要配合一些 offer， 然后配合一些可能就是产品的一些促销，那我觉得他就会有可能会爆单。
对，其实 Lucas 刚刚讲到，当别人要求你跟你们去这个接广告的时候，业配的时候，有一部分是看中你们的这个关怀时事、关怀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 branding 的角色。其实这个东西源自于是因为你们都谈了一些时政议题啊，政治的议题。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有点双面刃啊，因为我的设想是，当你去关心政治的时候，一方面你是关心社会，但另一方会有人说啊，这个政治是一潭浑水。那你去踩这个 PN 也好，或是你去踩 PH 也好，两边似乎有一些商家就会觉得我不要政治不中立。我不知道你的频道有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你来说，其实这个 brand 本身是不是对你来说其实反的有一点点危害？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确实是有考，当然如果我能够关心社会然后又不得罪人， 那是最好的哈。就好像我假设讲我去拍一些温暖的东西，去探访什么这些 我不知道，就是感觉很温馨，哎，有关怀到社会又不得罪人，那是最好，但我做不到嘛，所以我一定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部分，就是它确实是会让一些商家觉得讲说啊，你怎么就是碰太多政治啊，我就会不要。好，我其实之前呢、有一个 agent 哦，就是有一个经纪人吧，他就是跟我们要合作啊、他手上也是有很多业配的、我看过，确实是很强。但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讲，今天你要少讲政治哦，那我怎么办？我只能拒绝哈，我能为了业配少讲吗？对吧？我这样我不就整个频道就定位就乱了嘛？那我没有办法哈、所以我就拒绝了哈。那确实是这样子，会有一些商家害怕，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马来西亚才有的思维，因为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包括我们的艺人啊，是不能够讲政治的，可是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公民啊。也是十多年来都是被教育尽量少碰政治、自己顾自己的这个事情就好。可是如果我们看，我们举最近的亚洲国家、这个我觉得台湾、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台湾的艺人、其实是对很多的时政上面是很多发声的、当然我不是在讲周杰伦、周杰伦已经去大陆了嘛我讲的是例如讲说鸡排妹啊，人家写出写真集了，但是对于两性议题的关注都比你多。包括我们看金马奖、金曲奖，他们艺人上去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这边是一个自由的土地啊，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创作自由啊，这个我看了很多嘻哈的这些歌手也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艺人是愿意为这些事情发声，而导致呢商家。也没有害怕，因为没有人会惩罚他们，所以商家也非常愿意去资助他，反而就变成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东西。可是在这里不一定，在这里大家的思维还是没有跳脱出去。但是老实讲， 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的粉丝为什么会对我们的频道某种程度上会那么的忠诚，其实就是因为对社会有关怀。没有人想要看到你只是一个图利的商家。我觉得 branding 这件事情最重要还是要让别人认，就是除非你要营造的形象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商业利益集团，那是有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人、但如果你是要做好 branding 的话，社会关怀少不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骂 YouTuber， 这么多的 YouTuber 被骂，就是因为没有很少人是对社会有关怀。只要你对社会稍微有关怀，我觉得你就真的是会让你的品牌提高很多。就好像 Elon Musk， 我再讲最后一个例子就好。 Elon Musk 其实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成为这么 一个 Twitter 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人，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人类有很大的梦想。他讲、我要，你以为他这个火箭真的这么厉害吗？但是他就是很会用这种东西包装啊！我们要这个全人类免费互联网，我们要上月球，我们要电动车，而且他讲电动车的时候，他不是在卖你电动车，他在卖你是干净能源、绿色环保，明白吗？就包括他现在在做 Bitcoin， 他讲啊 ，Bitcoin 我们现在也是跟这个挖矿商联络啊，以后要做节能的这种挖矿方式。他就是很会做这种事情、那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商家必不可少，但是在马来西亚很少人做的事情。讲完了，
其实我觉得卢卡斯刚刚的这段分享呢，已经回答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哦。所以，现在我很想来就是帮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主，如果是想要进入到自媒体或者新媒体的这个行列里头啊，大家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内容。题材，那其实我觉得内容跟题材它是能够让你的自媒体或者是你的关注度保持在一定的一个热度上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很多人会有这个大灾问，就是我要如何能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灵感，那我要怎么样子不断的去寻找题材。卢卡斯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经验？
OK， 我其实想要先问 Isaac， 就是你刚才问我的是说一个普通的人要做 YouTuber， 还是商家要做他自己的一个门面，就是他要做一个
都可以，对，个人也好，或者
是
说
绝对不一样。
那我们针对商家来说好了，
商家了，
对、
商家的话你不用去想太多题材、商家为什么你要做 YouTuber？ 商家你不用拍 Vlog 吧，就是你老板你拍什么 Vlog， 对吧？你不用开箱，你不用想题材。商家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叫做专业化的这个挖掘你的原有的领域。因为我以前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 我们叫它小，就是媒体有分小众跟大众的嘛。你不需要每一个媒体都变成大众，你不用讲说哦，我卖月饼的哈、哦，我这个月饼的 channel 为什么没有培勇来的多呢？你这个问题不是很白痴吗？不可能比他多的嘛，对不对？你要做的就是小众。什么叫小众？就是等到那些真的有兴趣的人点进去你的 channel 看，哎，发现哦，你是有诚意的哦，你的做工是好的，你的线调是好的，他就会跟你购买。所以老板要做的媒体啊，其实我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所谓的 media creator 他们在卖一些课程哈，他们卖的有一个 slogan 叫做一个 company 一个 media， 就是每一个 company 都要有自己的 Facebook page， 要有自己的 YouTube 啊之类的。我觉得很厉害赚钱啊，我是讲这些 creator 特别聪明啊，这么好的口号都给他们想得到。但是你这个其实是对的嘛，就是因为我以前是教辩论的，我卖辩论课程，我只专门讲辩论，就讲给那些感兴趣的人听就好。他的收看率肯定不高，可能7000-8000，但你也不用管那个收看率，因为这些人是你的 potential customer。 你想一想，7000-8000就是代表你一个影片有7000个人进你的店，你想一想那个是多可怕的一个销量，对不对？所以我的辩论课才会卖得好啊。啊，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我们很喜欢你这样的玩笑。
对，我就是，其实 Luca 就是讲 niche market 里有 niche market 的市场、啊、就是长得方脸，其实也可以找到就是喜欢方脸的，对吧？
你有好好
老高吗？
对对对，
老高的粉丝。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像老高啊？我赶快订阅他。
马云也是啊，曹官也是。
是，
好，我结束那个玩笑哈。所以那回到个体创作呢，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创作经营的路途当中，其实怎么样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种灵活的状态，就是永远都保持那个热度。
哦，我的热度是源自于我的性格。因为我是看很多事情都很不爽的人，就是散发着负能量，而且是就是会很愤怒，就是看哇，什么这个部长怎么能这样呢、啊、这个是我的原动力，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我没有骗你啊，就是我以讨厌，在我还没有开始做 YouTube 之前，我讨厌的事情啊，就是他累积啊、哦、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有这个 anger 的这种 problem 的啊，包括我的训练队的教练
暴力倾向的吧
啊，然后甚至是有一段时间是小小的躁郁症的、啊、哈，也去看一下医生，但 whatever 哈、啊、不重要，总之就是我的原动力是来自于我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啊，包括我批判抖音，批判00后，批判
中华椒、
安哥、中华椒啊，
有吗？有
一堆啦哈，总之就是看谁我都不爽啊，包括看 BFM 没有啦，开玩笑啊、
欸。不过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就是你要对那件事情有很大很大的热情。然后就是，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你对这个事情是有兴趣的，或者是有情感上面的感受。那这个感受它不一定是喜欢，那包括像批判，它也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受。那当你对某一件事情有感受的时候，你去做，你才能够保持热度嘛。那这可能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讲的，说自媒体人，你一定要对某一个议题你是足够认识，或者是你真的是要喜欢、有兴趣、有感受才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哦。那
我觉得装不出来，因为我在大学一进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加入了学运的。甚至是我后来虽然跟他们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需要找到这种宣泄口。包括我某种程度上参加辩论哦，我仔细想想啊，其实也是享受到那种就是我就是享受在辩论场上去批判的那种感觉。是，讲完。
那目前这个新闻报我看都是你做那个门面担当嘛，对吧？然后其实你们背后也有一些写手。你在这个团队的发散，我们讲一些未来的这个规划、有打算推出更多的面孔吗？然后有打算招一些新的写手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样？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但是第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能够配合的人很少。我所谓的能够配合，就是真的是你要有对做喜剧或者是 comedy talk show 之类的这种兴趣啊，我觉得其实不多，而且真正认真钻研的人其实也很少。然后我现在是肯定有要找人，然后肯定也是要推新的人出来，这不用多讲。我自己的写手我也是一直怂恿他们出来，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就要么就没有办法配合，也懒惰啊，或者忙啊，或者是就 有的人就是顾律师的形象就不要出来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但我肯定是还是要找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很重要。
嗯，
因为现在哦，其实有一些人要投资我们 ，but 他们就是对我来讲那个价格都不是那么的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公司的这个流水线能不能够复制啊？能不能够扩张？因为你现在全部都是卢卡斯一个人在门面，大家可能喜欢抱抱看，也可能是因为我。然后到最后呢，那你这个公司如果要投钱进来，投完钱进来，卢卡斯走掉，那你不是死定？
嗯，
所以回过头来培养新的喜剧的人，这个一定是我要做的事情。但是我是在想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环境去做。
对，
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这个也是来到了我最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要讲脱口秀，我想要跟一些 bar 合作或是咖啡厅合作，然后去讲一些脱口秀啊，然后甚至是我自己是希望以后我也许可以自己开一间。但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让人家上，我要让我的 team 可以上去表演，上去练习，上去讲笑话，这个很重要，因为马来西亚是没有脱口秀的环境的。马来西亚是完全没有，
应该说中文的脱口秀的环境，
啊、对对，中文没有，英文有很多，
对对，
有 Douglas 啊，有一堆了哈 ，Jason 很多了，可是中文是零，一个都没有，有的可能就是重新定义了。如果有人讲他是做脱口秀，那他就是重新定义脱口秀，你知道吗？
所以先，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要做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说参与脱口秀等等之类的，可能现在都比较困难啊。那未来你会不会想说，抱抱看可能也要做一些线下的，就是跟群众或者是你的支持者，就是面对面接触的一些活动，因为似乎这个对于商业机制来说，这个是不可或缺的一块，就是落地活动。那你对落地活动的部分的话，或是落地的一些比如说售票的这种模式，你在未来会不会有也想要去经营呢？
OK， 我们从短 plan 到长期，我自己的第一个，你讲的很对啊，因为你要怎么体现你的商业价值，其实因为网络流量是谁都有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杨宝贝都有，是就是这么多人看杨宝贝，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流量，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去 differentiate， 讲说，哎，我跟他不一样。你每次讲说啊，我比较高级 啊，我不是杨宝贝这种黑红啊，我是真的很红啊。你每次讲这种话，没有人会相信你，你懂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体现出你这个产品跟另外一个产品，这个 brand 跟另外一个 brand 的差别，所以只有线下活动可以。线下活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打算在年底，我不知道疫情会不会好了，我从年头 plan 到年尾都讲说等疫情好了要做脱口秀，可是疫情都没有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总之就是我年尾会开一个专场啊，我的期望当中在今年要做的事情，开一个专场，然后售票，然后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体现出你不再是一个普通 YouTuber 的区别。
是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上过 Netflix， 你上过专场，你有自己的这些节目，脱口秀节目，哇，不一样啊！别人看你的 YouTube 就觉得，哦，我在看一个脱口秀明星在拍 YouTube， 他不是在讲，哎，我在看一个 YouTuber 拍，就是上台表演，他不是哦，他是反过来，哦，我在看一个 Netflix star 在跟我讲 YouTube， 他就觉得自己物超所值，我竟然免费看到了，太开心了，赶快 subscribe 啊！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哎，回过头来啊，我讲一下，就是我希望可以由我作为一个牵头啦，然后慢慢去开发整个就是脱口秀的市场，然后到最后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进来学习，进来一起玩哈。大概就这样。
我觉得当中其实也免不了有一些商家可能会有兴趣去投资这样子的一些线下的脱口秀环境啦。这边也看一下各位听众各位中小企业的老板有谁有兴趣的。
其实我觉得
bar 或者是咖啡厅如果要跟我们合作。
在马来西亚其实不管是脱口秀也好或者是自媒体，我觉得它都是在商业机制的层面 是相对的新，而且是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一个没有成熟的产业或者市场，这个其实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甚至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像香港和台湾一样怎么样成熟的话，可能大家的起点就不一样，可能你要进入的这个门槛就更高了啊。
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卢卡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从这个红要离开的新闻报告看这个红了之后，然后来跟我们来聊你在经营这家公司，还有内容的背后的一些运作的模式，希望可以给更多这个时候在收听的朋友，给你更多新媒体经营的想法或者是灵感。
好，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BFM 的 APP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期见。